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参加书记讲座的各位同学们，请翻开经本第68页，从第二行下边的一个字开始。经文我先念一小段，68页啊。佛告阿难，如言是也，即如帝王随忍动尊贵，行色端正，及至转轮圣王，甚为鄙陋，犹比其人在帝王边也。我们刚才念的这一小段，还是继续上一回讲的那个一大段。那一大段讲的是什么呢？是在极乐世界啊，所有众生他的那个正报啊，种种的庄严。那一大段一共有四小段，上一回讲了三小段呢，最后一小段没有讲。我们刚才念的时候呢，就是最后那个一小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极乐世界众生包括哪一些呢？啊，大菩萨，还有那个声闻众，还有天人。所谓天人呢，就是从十方世界待业往生过去的佛的那些众生，到了极乐世界，那么叫做天人。虽然叫做天人呢，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很快就是证了果了。不过在名称上面还是叫做天人。那么那么多的众生，所谓正报呢？正报，比如说我们人的生命有这个身体，这是我们正报。在极乐世界的众生的正报啊，可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那里的正报，前面讲了，他的神通智慧，这个身体的形状，都是跟阿弥陀佛平等的，一样啊。这个第二呢，不但这个身体形状平等啊，就是这个寿命，虚无生无极体，它这个寿命也是无穷无尽的。那么把这个说完了以后呢，说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拿一个乞丐跟一位这个帝王，就是那个做国主做大皇帝，乞丐跟帝王相比，那当然不能够比了。为什么是用这种比喻呢？就是说在极乐世界那种正报庄严呢、说起来我们想象不到。虽然经文里边说的那么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啊，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实在这个不了解。释迦牟尼佛知道我们凡夫众生了解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呢用比喻， 用比喻让我们自己去运用我们的这个思维的那个能力，一层一层的去推想。所以啊，说这个乞丐跟帝王相比，然后呢又说这个乞丐为什么是乞丐，帝王为什么成为帝王，各有他们的原来造的这个原因，各有因果，就是上回讲到这里为止。那么今天呢，就是最后啊，就是一层一层的比较。今天这一段就讲比了，比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我们就看这段经文了。佛告阿难了，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如言是也，如就指阿难，说你说的很对。这就是因为前面呢，在前面那一段了，阿难讲到那个乞丐跟帝王各有他们的因缘啊，而且不能比，乞丐是乞丐，帝王是帝王，那相差太远了。所以佛在这里啊告诉他，你说的很对。那么虽然这个乞丐跟帝王不能相比呀，那么下边佛就说了，既如帝王虽人众尊贵，形色端正，到前面那样这个那个比较，既就是比较像帝王跟乞丐那样的比的话，那么帝王呢人众尊贵了，他在人类之中的话啊，不管是这个大国的帝王小国的帝王，只要成为帝王的话，他在人类之中说是尊贵的了。虽然呢这个说他是尊贵，而且形色端正，形是指他的身体，色呢是他的这个他这个容貌等等，端正，这个他整个这个人身呢容貌啊都是非常好，端正，一般讲的是全身五官，这个是福报吗？没有福报怎么会做帝王呢？所以你们想，各位想想看，别的不说，就中国历史上那些帝王，哪个不都是那个相貌看起来都超乎常人的，所以他这个形色端正，虽然是这么说了，他是人众尊贵，在人类之中他形色端正，这是人家公认的。然而呢，鼻子论转论圣王，如果拿这个帝王啊跟转论圣王一比的话，那么圣为比喽啊，那个帝王又是非常圣为，就是非常的比喽了，喽是很这个很下列的了，比是一种很不能够跟好的相比，这个叫比漏啊，很粗贱的呀。那么 他要如果跟端的圣王一比的话，他又非常比 low 了。那么这个呢，有比其人在帝王边也。原来呢，那乞丐跟他相比，乞丐在他身边呢不能相比。现在呢，再进一步拿他跟端轮圣王相比啊，那么他又就像那个乞丐在帝王边一样。那么他在这个端轮圣王相身边呢，他就变成一个乞丐那样的既这个相貌也看起来不好了，享受方面呢也是不能比了。是这一段。转轮圣王呢，什么叫转轮圣王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不会有转轮圣王出现的。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在人类寿命平均寿命啊，在80000岁以上的，平均寿命在80000岁以上那样的时代啊，才有转轮圣王出现。在80000岁以下的话，就不会有转轮圣王的。为什么呢？人的寿命是代表人的福报啊，有福报才有这种圣王出世，没有福报圣王不会出来。比如说其他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历史记载的啊，尧舜的时代，尧帝、舜帝年寿命都是很长啊。他在位那会儿也一般人民的生活，这个不只是指的这个物质生活了，最重要的心理这个精神上面的。那个时候形容那个帝王的这个道德感应了自然界，就是遗传的这个和气，所以那个时候叫做这个风不鸣条，雨不惊雷呀。起了风绝对不是像那个飓风、台风那么厉害。他那个风啊，很柔和的，吹起来的话，连那个枝条啊，树上枝条啊，不会发出响声出来，不会发鸣，是鸣叫啊，不会叫啊。风吹的这个树枝的，就不会发出呼呼的那个叫的声音出来，这个风不鸣条。下雨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没下雨，那种雷呀、就雷声就隆隆的，就出现了。那时候下雨没有什么很激烈的那种雷的声音，雷的那个大的雷一下子呢，让人家一种恐怖，那都非常激烈的。所以在有仁德的这个君主在位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一般的都是那个和和气气的，自然界的感召也是一片的这个和气。何况在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的一般人寿那么长，他才出现。在出现的话，就说转轮圣王的本身的话，那他的这个道德的威力
啊，相相好，那就是没有任何世间的帝王跟他相比的。所以为什么叫做转轮圣王呢？这个王啊是圣人，他的道德是一定是圣人的。所谓转轮呢，他有这个自然出现的那这个轮子，那个交通工具，他承载这个轮子啊，可以到这个各州四大洲啊，各州去巡视，所以叫转轮。那么所以说是这个转轮圣王啊，他的微相殊妙啊，他的这个微呢是指他这个道德自然有那种那个威仪出来，所以是微相，人家一见到他的微相啊，自然就对他起恭敬，就是发自内心就对他起恭敬。殊妙呢，就是他的微相呢特殊的好啊，好到极处了，叫做妙，叫殊妙。这种微相殊妙是天下第一了，天下他这个微相是没有，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相比，就是那些帝王，就普通人不必说了，就是帝王也不能跟他比。可是呢，前面讲呢，帝王在他身边呢，帝王就像乞丐，他就像帝王那样尊贵。现在再进一步拿他来比，比之道立天王，又复仇恶了，不得相遇万亿不也。如果拿这个转轮圣王这样天下第一的这种殊妙的微相来跟道立天王来相比的话呢，那这个转轮圣王啊，又像个乞丐跟帝王相比一样的，他的这个原来那种微相啊，到现在又显得丑恶了，不得相遇，没有办法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而且这个比喻就是万倍亿倍万亿倍呀、啊！你就是拿什么叫万亿倍呢？就是说拿万亿倍的转轮圣王的这种好这种微相啊，来跟一个道立天王来比呀、啊，也比不上。道立天王就是欲界天的啊，第二层天，欲界天的第一层天四王天，四王天上面就是道立天。那么道立天这个他这个那就是像这个转轮圣王那样就都不能跟他比，当然他的这个更好了。但是呢，下面你看假令天地啊，比这个第六天王百亿百千亿倍不相类也。那么这个道立天一层一层比上去，这个又拿这个道立天呢比这个第六天王啊。第六天王的欲界天呢是最欲界一共六层天的，六层的最高的一层天了。 六欲天。那么第六天王的话，那有呢百千一倍不相类，那就是拿百千亿这样的倍数的这个地天地，嗯，这个来跟那个第六天王来比的话，那又比不上一个第六天王。都天王那就是应该说是最好的，也不然你看是第六天王比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的破千万亿不可计杯。那么这是第六天王跟这个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的里面那个世界里的所有的菩萨啊，还有个声闻众，当然也包含这个天人在内，跟他这个相比，跟他相比啊，别说整体的相比了，整体的相比就谈不上了，只能够拿这个极乐世界里的这个菩萨声闻他们这个那一两种，那什么呢，光颜容色，拿这个比比，别的不必说了，就拿这个菩萨声闻的这个光颜容色啊，怎么样呢，这个第六天王啊，你就是拿这个百千万亿以至于不可计算的那种倍数的第六天王整体的那样好啊，那样这个那这个数特殊的这个微相啊，跟极乐世界的菩萨声闻光颜容色相比也比不上，不相及待，不相及待就是比不上的意思。可以自己研究，自己这个去往里边文字你前后推敲一下，前面在这个设这个比喻之前有两句话，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呀，在极乐世界这个众生的正报啊，他的正报都是虚无之身，虚无之身我们不要认为他身体没有，不是浪费事情，身体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那个身体是这个非常清净的，清净到一点的这个污染一尘不染的那种身体，看起来就像是虚无一样的，叫虚无之身啊。这个无极之体寿命是永久的，说到最后那个极乐世界所有众生的正报就是那样啊，为什么他能够得到那种的正报呢，祖师就注解了，就是因为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啊，断惑的往生当然不必说，就是没有断惑啊，这个服了活的，就是所谓待业往生的，只要能够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到那里没有好久他会断活的，很快就能断活，一断了活的时候呢，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所以有了这种虚无之身，无极之体。而我们这个世界呢，不但我们的祖父是十方世界众生都凡夫众生都是，为什么呢？有这个心理方面贪嗔痴慢疑呀、啊，这些烦恼充满了这个心，他的这个思想啊，再讲这个身体，身体就是这个非常粗糙的世间的这些物质来吸收进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身体心理通身都是污染的，这种污染的身体心理，你说长得再好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相比呢？人家不必说，就是六欲天呢，欲界第六层天，欲界第六层天它既是欲界还有欲望，有欲望就是这个身体心理都不能够跟极乐世界相比。虽然这么说呢，那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不都是从十方世界往生去的吗？那往生当然就怎样才能够往生呢？那就是我们念佛的人在心理上就要慢慢慢慢的在那里转变呢。这个用功夫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啊。自己知道的时候啊，念佛只要诚诚恳恳的老老实实在那念，把世间的这些个一般人所谓这个贪求这个贪求那个贪求不到种种的这个烦恼啊这个就起来了啊，这个就嗔恨心起来了。我们念佛的人呢不是那样，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心里很平静的，只求要能够往生。长期的保持这个心理的话，各位自己想想看，我们这种境界呀就在那里转。这个长期的这么转的时候啊，一种气象，我们看人家的一个那这个不是看表面的啊，一个修道的人，一个真正念佛的人呢，他的这个气象啊，就跟那个社会上的一般人就有一点这个不相同的，他有一种的这个清净的啊，一种和气的那种气氛。这就是究竟呢是不相同的。你能够有这种那个气象一天一天的在那儿扩充啊，那么就是这种气氛呢就跟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遇到后来愈接近，那这个往生就会有把握的。那么这个众生那个极乐世界众生的正报庄严这一大段就讲过去了，下面呢又是另外一大段。这一大段呢在讲表上这个题目呢是讲众生依报自在，就是在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他的依报，依就是依靠，正报什么？正报要有个环境做依靠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我们所谓的众生，嗯，你无论在这个娑婆世界哪一个星球上，你必须有一个星球在那里托住你啊。我们是地球上的人，我们依靠这个大地啊，那我们才这个才能在这里活动生存呢、啊。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依靠，这个依靠啊，是我们感应来的，就整个极乐世界的环境，那么跟我们这个绝对不相同的。所以他在那里这个那个依报啊，非常自在呀、啊，自在你是随心所想的。一切都是那么自在，绝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我们要想有一个好的一个家园呢，不那么容易求得到的。一个好的环境，阳光、空气、水分、房屋，这个好，哪里人人都能求得到啊？不容易的、啊。在极乐世界一切都是自在，不用求，自然就有。这个呢，这一段呢一共有六小段，下面我们就讲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到极乐世界的那个那些这个状况呢，有讲事实的时候，有讲道理的时候。道理呢固然很难，不容易明白，就是讲这个事啊，也不大容易这个能够领悟。我们不要看啊，讲这些事啊，讲起来一看就懂啊，其实也要用一点心思才能了解，了解才能得到他的依处。那么佛所以要把极乐世界众生那些依报说出来，那么这个一大段后面都是讲的那个依报。依报比如说第一段这个讲表把个题目就说出来了，第一段就是讲饮食、衣服、食品、楼等等，这个都是衣食住行的这些个这个衣报上所需的。还有第二段呢，讲的无量的众宝，拿个这个很多很多的宝啊，太多太多，多的无量的，应念而至，随着众生的这个念头一想到，那个宝都就到了。那么说这个做什么呢？我们修道的人还要爱那些宝吗？我们世间这个宝都不能爱呀、啊，爱世间这个宝就不能往生了。往生极乐世界还要爱那些宝啊，到极乐世界还要那些衣服这个饮食那么好，来怎么呢？这个讲事实，就是说你不管心里需要不需要，这是讲福报的。凡是往上到极乐世界呀、啊，他就有那样那么多的福报，自然就感应到，那么不管你要也好不要也好，自然的福报就感应到了，一定有那些个美好的那种衣食住种种的宝，一定是显现出来。刚才讲的是一个意义，再有一个意义呢，我们要了解 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佛法了，法门很多，法门很多呢，就针对那么这个大的这个可以说是两大类，一大类是普通的这个法门，一大类呢就是净土中的特别法门。就普通法门来讲，你无论学哪一宗啊，这个禅宗也好啊，这个天台宗啊，这个唯识宗等等啊，总一个原则，你必得要把这个迷惑颠倒的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啊，都要把它断除的干干净净的，你才能够了脱生死。假使说这个烦恼这些迷惑没有钻出干净的话，这个六道轮回呀、啊、出不去的。所以普通法门呢一定要断。怎么个断法子呢？就是不着相啊，凡是一切的相都不能，不许着相。所以《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遇到一切的相都是虚妄的，都不能够着相。这是一切普通法门都要用的功夫。他用什么功夫呢？世间的一个这个六尘色啊，好的颜色，好听的声音啊，香气啊，吃的味道，所谓色声香味触啊，还有这个法六尘呢、啊、都不能够沾染。一染上呢，就把这个心呢就污了。你要明心见性，要断烦恼，这些个相这些假象啊都不能够这个着相，必须要离开那个相。那么净土宗怎么呢？净土宗啊，大的原则也是要离相。离相你要知道，离开的相才会容易啊。那他用那个方法，用什么方法呢？用好相来替代这个不好的相。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把我们心里我们的念头啊，不要放在世间这个相，这个世间相前面说了，讲的正报，正报都是不能比啊，世间一切那个第六天王都不能够跟极乐世界人相比啊。那么讲到这个医报也是这样啊，医报人世家，你这个皇宫，古代的帝王的那个秦始皇的阿房宫，现在美国的那个白宫，你再好的话，你不能跟天上的天宫相比，天上的天宫也不能跟极乐世界相比，不是吧？因为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在下面就讲的，把那个极乐世界那样美好的那种环境说出来，让我们的心里边呢，就是常常想到那个环境。你想到那个环境的话，自自然然的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苦恼的世间呢，就慢慢的把它离开，很容易就离开。这个跟普通法门来比较啊，普通法门就是啊，我要离开不容易的。我们把这个心另有寄托，另有寄托的时候，你自然的话就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环境，你然后就能 把它这个摆脱掉了。能够摆脱掉呢，我们借我们这个烦恼，你自然功夫好就能断惑，断惑断不成功夫不到的话，你就能伏惑。一能够扶得住火，将来往生就待业往生啊。一方面往生是有把握的，往生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世间早就心里早就把这个环境认识得很清楚了，认识很清楚，一往生之后到极乐世界一接触那个环境呢，就很熟悉，很熟悉，就很自然的呀，一切都能够适应。那么然后再断这个火啊，非常快。你了解这一层道理，然后我们看下边这个这些极乐世界那些种种的好处啊，我们心里就不会发生疑问了，不会发生问题了。看这个事实了，极乐世界就有这样的事实。第一段呢，就是讲这个饮食、衣服、食装饰品，还有住在那个宫殿楼阁。佛告阿难，无量寿果，其诸天人衣服饮食华香璎珞赠盖床幡微妙音声所具设色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这是一小段。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就说了无量寿国啊，无量寿佛的那个国土啊，就是极乐世界啊，其诸天人在那个国里边，诸天人就一切这个天人了，那些众生了。衣服穿的衣服啊，饮食这个衣食方面的，还有这个华香啊，这是这个供养品，还有这个璎珞，这就是装饰。璎珞是那这个宝物啊，这个用把它穿起来的。这个增盖床幡呢，增啊是一种这个我们世家是一种丝织品，很细的那种丝织品。不过我们的世家那个天然的丝织品呢，但是羊产那个那是要不得的，一件丝织品的衣服要有多少这个产的生命才供给的这一件这个丝衣啊，那是这个普通修道人是不会穿那种的，只能穿那个人工丝，现在就是这个人工丝是可以了啊。在极乐世界当然没有那种那个羊餐那个抽出那种事，那都是那种是自然有的那种丝织品叫增。盖呢就是一种伞那种状况那种形状，床幡等等这列都是一种装饰品。还有呢，这个微妙音声，微妙音声是什么呢？这个由于这些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上这个带的这种装饰品呢、啊，带的这种装饰品，一行动的时候，那种珠宝玉石啊，那种互相这个摇动的那种清脆的那种声音，就我们世间你也可以想到吗？在极乐世界，身上的装饰品，房屋上面的这个装饰品，啊，发出来那种微妙的音声，那种声音可不是我们人之间、啊、这种珠宝的这个发出音声啊，它那种一切的都是一种天然的那种这个宝物啊。发出来这个，所以那个音声是微妙的。还有呢，所具的舍遮，舍遮是住的房屋，宫殿，一般人所住的房屋都是宫殿式的楼阁啊，那都是这些这个舍遮宫殿楼阁啊，称其形色高下大小，那些这个房屋呢是怎样高怎样下，怎么大怎么小，那种这个形状颜色称怎么样称呢，恰到好处。那就是这个非常合适，怎么非常合适啊？人在里边居住的房屋不大不小，不高不下，非常适合你的人在里边那个容纳在那里，感觉房屋一不小也不是太大啊，形状各种的这个色调都是非常合适啊，配合的非常这个啊，真是恰恰的这个恰到好处，这叫称其啊形色。是讲的这个那个宝，很多的宝啊，这个只要念头动一动就到了，就马上出现了，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所欲应念即知。那么这个宝什么呢？就是上面讲那些衣服花像种种的装饰品，一直是那个舍遮宫殿楼阁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它的这个原料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这些东西原料不过是啊，这个木材啦、土啦、石头啦啊，这些东西把它这个你一座房屋啊，水泥、铁筋这一类的啦堆起来的。那么它的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宝，各种的宝啊，把它集合起来。这些各种宝，有是一种宝，有是两种宝，那就很多了，乃至呢就是多到无量的那些重宝，你数也数不清。这些无量重宝啊，不必你要到里面怎么样的奋斗，怎么样付出多少的劳力才能到啊，不必，随意所欲，随着你这个意思，你想要哪种宝就有，应念即知啊， 念是念头，你念头只要又动一动，念头一想，哎，这个房屋应该用哪样的宝啊，哎，你现在稍微这么一动的话，这个宝就出现了，就到了，就是应念即至。这个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啊，这要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不要认为这个哪有这回事情啊，极乐世界就是有这回事情。那么这是这个前面讲的福报，你生到极乐世界有那种福报，就是就能有那种享受。那么讲的好像这是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是不错，我们也可以拿我们的世间的事实啊来说一说。我们这个世间，你要这个建筑一个房屋啊，小的房屋也好，大的这个工程，大的那个摩天的高楼也好，看起来是不简单啊，不是念头造成的，都是人工啊，设计师这个然后建筑的。但是要了解啊，无论是人工也好，是建筑师的这个设计也好，他没有这个念头，他怎么能够设计呀？这个房屋的这个屋主人，他没有念头的话，哪有那些这个财产呢？做生意的话，没有这个念头，这个生做生意怎么做生意，怎么赚钱呢？你就是在世间一切的这个建筑，一切的事业，都是由这个念头造成的。不过我们这个念头呢，不像极乐世界那么自由就是了。有的人呢，念头啊可以是这个按照他的念头就如意嘛，一切如意嘛，如他的意思能够办得到。有的呢是不能如意的，不能如意就是办不到。不管是如意不如意，总而言之就是离不开这个念头啊，一切都是念头造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么其实我们的世间都是你造一切的这个就是拿现在的科学尖端科技，哪个那些科学家不也是有他的念头在那里研究，然后再创造出来的吗？有这一想，在极乐世界那个念头一念即至，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好呢？哪里办不到呢？我们这个念头所以难办，就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心被污染了，不得自在呀。到极乐世界，心里不污染了，一切是清净的了，所以他能够应念即知啊。后边有一些大段文都很长，那么就留在下次继续讲。